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一章，帝国的落日。慈禧最后的日子。清光绪34年10月，1908年11月，严酷的冬季过早地笼罩了北国旷野，凛冽的北风裹挟着枯枝败叶，在古都北京大街小巷窜动不息，神圣威严、王气逼人的紫禁城弥漫着厚重的沉寂、神秘和紧张气氛。10月14日深夜，中南海宜兰殿四周一片漆黑，几棵古树的枝条在朔风的推动中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夜幕的掩映下，太监宫女在殿角亭廊无声又紧张不安地来回穿行。此时宽敞的宜兰殿内，尽管陈设未变，华丽依旧，却沉寂得令人恐怖。几只特制的红色玉蜡烛端放在玉案上，飘忽荡动的火苗映照着不远处垂挂的黄色帷帐，洒到他那枯黄并夹杂着几丝惨白的脸。这张脸由于身心的极度痛苦而不时的抽动，原本被脂粉填平的褶皱随着连续的抽动像蛛网一样在整个面部脖梗慢慢散开凸显出来，同那不时颤抖的满头青丝形成一个鬼气四散、骇人心魄的景象。这就是大清帝国权倾朝野、威震四海、最为显赫和高贵的慈禧皇太后。现在她要死了，随着几声痛苦且极其微弱的呻吟，她的身子在不住的抽搐颤抖，两条干瘦的小腿伸开蜷回又伸开，看得出在即将拥抱死神的最后日子，她是那样的不情愿，又是那样的于心不甘。但当他想要将已经受托干瘪的躯体翻卷时，却总未能如愿。或许只有此时他才真正意识到命运不可抗拒了，他应该为那个关乎大清帝国命运的千年大事做出最后的抉择了。昏暗的烛光下，他痛苦地闭上眼睛，焦灼而深沉地思考着。翌日晨，慈禧在宜兰殿的病榻上召见了军机首辅庆亲王奕匡，令他即日起赶赴河北遵化州清东陵查看自己的陵寝工程。这是慈禧在若干年前耗费大量金银为自己在普陀峪山峰下修建的陵寝，由于工程在不断的修整，至今尚未全部完工。在自己即将撒手人寰之际，他不能不派朝廷重臣去做最后的安排。庆亲王接命后未敢有半点停留，即携带随从火速赶往东陵。消息传出举朝惊慌，哪怕是最笨拙的臣僚官宦也能预感到本朝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要发生了。但是所有的臣僚包括庆亲王自己在内都没有料到，慈禧让奕匡火速奔走东陵的真正用意并不在自己丧事的安置，而他最为关心的也不是自己陵寝修建的进度。事实上这个陵寝早在多少年前就按照他的意志修得富丽堂皇、固若金汤了，现在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一些零碎的装饰罢了，或好或坏已无关在整个陵区力压群芳的大局了。那么庆亲王出走东陵到底意味着什么？自光绪34年1908年6月，慈禧开始患病，虽经太医张仲元等精心调理，仍久治不愈。进入这个冬天之后，咳嗽加剧，并头痛目眩，面目浮肿。至10月10日，他74岁生日时，由于重病缠身，且此时的光绪皇帝也患重病，于是改为只在内廷行礼。此时的慈禧深知皇帝之病必不能愈，而自己又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因此皇位的继承问题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首要大事。他还深知， 大清帝国在自己手中近半个世纪，已衰弱颓败的千疮百孔，积不成样子了。尽管后来有曾国藩、张之洞等重臣苦苦支撑，延缓了帝国全面崩溃的时日，但仍未能摆脱他最终的命运。在这帝国的太阳行将西沉之日，皇位由谁继承显得格外重要。同时啊，他还意识到，在这座表面看似平静的紫禁城内，有几十双甚至更多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太和殿里那把象征人生辉煌顶点和爱新觉罗氏最高荣耀的龙椅，稍有半点差错，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件关系着大清帝国前途命运的千年大事，慈禧已经思虑了许久，要不是他听到了死神急促的敲门声，也许还要斟酌拖延下去。现在死神已经逼近，他不能再做片刻犹豫。就在10月14日那个凄凉孤独的深夜，他做出了最后的抉择。当这个抉择在他脑海中定格的片刻，他蓦地想起了一个人，一个令自己讨厌又无可奈何的人。如果在关乎帝国臣服的非凡时刻，此人还能自由地进出宫中，一旦自己撒手归天，这个人便极有可能兴风作浪，图谋不轨，甚至问鼎皇位。这个人就是庆亲王奕匡。慈禧深知，作为军机处首辅的庆亲王，在朝野内外四荡云集，大有羽翼丰满、扶摇冲天之势。同时，他还听到这样一个密报：奕匡在自己病重期间，正在和北洋大臣、实力派人物袁世凯勾结，准备秘密起事，废掉光绪帝，让奕匡的儿子继登大位。这一非同寻常的信号无疑证明了奕匡已是伏在宫门内的一只极为危险的猛虎。这样一只伏在宫门内的猛虎，又怎会在一个新旧交替的非凡时刻平静守卧？想到这里，慈禧越来越意识到厄运就在眼前，这既是爱新觉罗皇朝的厄运，也是他个人的厄运。他在打了个寒战的同时，也从上海清醒的脑海中蹦出了一条调虎离山的奇迹。庆亲王毫不犹豫地出走东陵，便是这条奇迹的应验。就在庆亲王出走东陵的当天，这个以铁腕著称的女人，又以精明老辣的权谋和心机，迅速发出10万火急的两道懿旨，把统辖京师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命自己的心腹重臣、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速遣陆军第一镇入京接防，以备不测。因北洋军六镇中仅第一镇由满人铁良控制，其余均由袁世凯之亲信操纵。当这一切都在秘密而又急如星火的安排进行时，10月21日，光绪皇帝应驾于被囚禁的中南海瀛台居所，清末紫禁城上空最后一颗希望之星陨落了。这位皇帝神秘而又极其凄苦的撒手人寰，使许多立志改良的人士在经过了一阵大悲大痛之后有深深的惋惜。假如这位力求变法和改革的光绪帝死在他的政敌慈禧之后，那么帝国的太阳或许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斜挂西天。
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